常常何牧师在我们中间今天来证道，他的信息是逃跑的宣教士。我把时间交给何牧师。
沈牧师，各位还有邵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再次有机会来到更新教会，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想我先代表我所服事的机构哈，国际关怀协会澳洲分会，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教会对我们的祷告，对我们的支持。那作为一位在宣教机构服事的牧师，我相信今天早上还是在跟大家谈一谈关于宣教方面的这个话题。不过当我讲宣教方面话题的时候，刚刚领会同工带我们唱那个 I got peace like a river， 我有平安如江河哈，让我想到我信主的故事哈。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忘记了，应该是参加一个小组的聚会啊，参加一个小组聚会。那一天讲什么，当然都没有人会忘记，没有人会记得，那已经4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那天唱的歌我还记得，就是那首 I Got Peace Like a River 哈，我有平安如江河。所以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刚刚信主的那个时候，其实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只是来到教会参加教会的聚会，在一个小组里面。所以每次唱到那首歌，我就会想到信主40年以来啊的一些的情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成为上帝的儿女，我相信牧师一定会教导我们，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要敬虔，我们要顺服。我觉得对一个基督徒而言，顺服上帝其实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不对？好像一个孩子顺服他的父母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其实绝大多数的人，上帝的仆人都是顺服上帝的。但今天早上呢，我想借一段的经文来跟大家看一看，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了唯一的一位不顺服上帝的这一位先知，叫做约拿。我相信约拿书哈，对大家对弟兄姐妹来说可能不一定太熟悉。刚刚李明传道请大家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大家翻得到吗？啊，因为在这个特别在小先知书哈，因为约拿书是属于12先知书当中所谓的小先知书，它的篇幅比较短，所以叫小先知书哈。连我都搞不清楚那个顺序，每次要翻到12先知书，我就得去看一下目录哈。所以我相信对我来说都有点挑战，对各位弟兄姐妹来说大概也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约拿记的故事呢，如果我们去问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搞不好他会比我们大人更清楚哈。我知道很多教会哈，在常常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就会来讲解约拿的故事，而且约拿的故事跟小朋友在讲的时候，你不能光讲，你还有动作哈，还会有这个人来表演哈约拿的这个故事，因为他实在是非常非常戏剧性的一个人。我们把约拿的故事，我们刚刚读了3节哈，那3节经文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天上帝的话临到约拿。这个大概是主前800年的故事哈，发生的事情。上帝要约拿呢去尼尼微一个地方，这个城叫尼尼微，去那里宣讲叫他们悔改的道，因为那个城的恶已经临到神已经听到了。尼尼微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各位你关心国际时事，当初 ISIS 这个恐怖组织在这个怎么讲，在中东很嚣张的时候，他就占领了尼尼微这个城。尼尼微这个城在现在的伊拉克的北边，这个古城现在考古学都已经完全发掘出来，所以完全知道它确切的位置。尼尼微城是已经发掘出来的，这个城在伊拉克的北边。那约拿是在以色列，当上帝的话引到了约拿之后，约拿一听要去跟尼尼微去宣讲悔改的道，他就开始往他施去。他施在哪里呢？他施是西班牙的一座城市，在西班牙。所以他就下到了约帕，约帕就是约帕这个城市现在还在，就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机会去圣地的话，你就会知道他在特拉维夫的边边上，两个城市连在一起的，就在约帕那个地方。到了约帕刚好碰到一艘船要往他施去，他就付了船价，就上了船，就要往他施去。我们先把这个故事背景先来分析一下，大家要知道以色列尼尼微城在以色列的哪一个方位吗？东南西北哪一个方位？东北。好，在东北方。西班牙在以色列的什么位置呢？西边，对不对？因为地中海嘛，过去就是西边，所以这是标准的。上帝要他向东，他就偏偏往西哈。所以约拿是刚好就是 180度的相反，要他往东他就偏偏往西。那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约拿为什么不肯去尼尼微呢？约拿到底有什么事情不愿意顺服上帝呢？其实讲到不愿意顺服上帝啊，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大概都有一些情况是我们哎呀，知道顺服上帝很重要，可是又不太愿意去做。我记得有一位牧师啊，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有次在他的讲道里面提到他的师母，他的师母信主就是蒙召的那一个过程，但当时很多年以前的事情，那个师母那时候还在大学读书，可是他知道上帝呼召他要他将来大学毕业之后就全职侍奉，可是你知道全职侍奉做传道人是一件要付上极大代价的事情，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知道顺服我们知道全时间奉献给神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可是一方面又知道要付上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位姐妹当时还是姐妹了哈，她就非常非常的挣扎，她不愿意顺服上帝。可是作为一位爱主敬虔的姐妹，每一天又都需要灵修祷告，所以有一天早上呢，她就很怕又读到圣经，读到上帝呼召他的经文，所以那天他读经的时候就躲到书桌底下去读。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躲到书桌底下去读。而那天刚刚好读到哪里呢？读到诗篇139篇。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诗篇139篇有什么经文跟他这个有关吗？139篇的第七节，我往哪里去躲避耶和华对面，对，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对不对？你可以想想看那个处境，如果你躲在书桌底下怕读到上帝呼召你的话，而这两句话偏偏在那一天读到，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所以那个姐妹就跪着爬着出了书桌说，主啊，我顺服，我顺服，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后来她果然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到神学院，后来成为一位师母。的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我们知道顺服上帝很重要，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又不太愿意。约拿为什么不愿意去顺服上帝？为什么不愿意只是去传讲悔改的道而已嘛？就是去讲道而已，为什么不愿意呢？如果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历史的话，约拿是主前800年的人，而以色列当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有北国跟南国，北国犹大，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其实再过了80年的时间，北国犹大就灭于这一个对不起，北国以色列就灭于亚述帝国的手，而亚述帝国的首都是哪里呢？就是尼尼微。也就是对约拿这位先知来说，他知道这一个国家其实是他的敌人，这个国家常常欺负我的国家，而且有一天这个国家说不定会灭了我的国家，我怎么可以去跟我的敌人去传讲福音呢？我在想约拿会不会心里想说，最好我的敌人这些国家将来人都不要悔改，有一天上帝审判他们通通下地狱最好了。我在想越南会不会有这样的心哈？其实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知道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哈，在韩国的首尔纯福音教会赵庸基牧师，我信主40年前信主的时候，我读到他的书，他的教会当时40年以前就已经有60万人，一间教会60万人哈，一间教会，因为他很被神重用。有一年日本的教会邀请赵永基牧师去日本去讲道，去跟他们的这一个传道人跟他们的牧师去讲道。日本大概是因为国际关系协会我们在日本也有分会哈，日本大概是像中东国家一样那么样难传福音的。如果我们觉得跟穆斯林传福音很难，跟日本人传福音一样很难。所以日本的牧师就邀请了赵永基牧师说，请你来跟我们讲，到底你们在韩国是怎么样去传讲福音，为什么韩国的教会可以这么样的复兴。赵永基牧师到了那个地方，他坐在台下，后来轮到他的时间，他站到台上来，他站在台上站了好几分钟讲不出话来，后来他蹦出第一句话来，你猜他讲什么？他说，我恨你们。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想想看，有一位年长的牧师站在台上跟底下的牧师说，我恨你们，那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为什么赵永基牧师会讲这句话呢？我们知道二战的时候，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欺负得很厉害，对不对？占据了我们一大半的土地，有8年抗战的时间。其实在当中不只是中国人受害， 韩国人也受了日本人很大的伤害。我们这一代人因为离那个年代比较久远一点，好像我就听过我的父亲跟我讲说在日据时代他的那个经历，那我个人没有经历。可是对赵庸基牧师来说，他的幼年时间应该差不多就是在日据时代的结束的那个时候，所以他可能亲身经历过，或者说他的家族人曾经经历过日本的迫害。如果今天你想想看，你曾经迫害过你的人，而今天你要去跟他传福音，你想到当初这些人或者他们的长子辈对我们的长子辈曾经下过的那些毒手，而今天你要去跟他传讲福音的时候，你内心会不会挣扎呢？所以张军牧师站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恨你们。当然底下的日本牧师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所以这些日本牧师通通走到台前来，跪在台前跟赵庸基牧师说，我们承认我们错了，我们的国家得罪你们国家，就跪在那里求上帝的饶恕，也求赵牧师的饶恕。赵庸基牧师也走下台来，跪在那个地方跟日本牧师道歉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原谅你们，请你们为我不能够原谅你们的事情来原谅我。所以那样一个聚会变成一个彼此认罪悔改的聚会，是一件非常非常美的事情。其实的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地方我们是不太愿意去跟我们的敌人去传福音的。约拿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但是约拿的故事很特别，约拿不愿意去跟尼尼微人传讲福音，他就开始往他失去。照道理说，有人不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会让他遭遇一些困难嘛，对不对？让他悔改嘛，让他回头嘛。可是很特别，约拿到了他失去，偏偏有一艘船就是要开往他失的。我在想，约拿在那边会哦，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刚好有一艘船要往他失去，付了船价就上了船了。然后船到了地中海哈，当然我们的上帝很幽默了哈，预备了一艘船哈，但是船到了地中海上，狂风大作哈，到我们继续读下去会发现狂风大作。而约拿在干嘛呢？我们的约拿老兄在船舱底下睡觉。我读到这里想到新约里面，在那个加利利海里面狂风大作，和耶稣也在船舱底下睡觉哈。约拿这个老兄就在船舱底下睡觉，其他人都紧张得不得了，大家就向他们自己的神祷告。对不起啊，每个人就向，因为不一定是犹太人嘛，大家就向他自己神祷告。后来抽签抽出来，到底是谁让我们遇到这种风灾的？抽出来竟然就是约拿。所以大家就跑去找约拿说，约拿你干了什么好事或者什么坏事，叫我们今天遭难变成这样，我们该怎么办？约拿老兄很幽默，你们只要把我丢到海里去，风浪就平息了。他们就照着的方法把约拿丢到海里去，风浪就平息了。然后上帝就预备了一条大鱼，把吞下了约拿。不过不是吞到肚子里，吞到肚子里就消化掉了，对不对？我在想，不晓得吞在什么位置，可能嘴巴里或怎么样，在鱼腹当中就待了三天的时间。而这就进到了约拿书的第二章。约拿在那个地方写下了一篇非常非常美的祷告词，他的祷告词即便翻译成了中文，那个中文的翻译也是非常非常的美。有些时候弟兄姐妹说，牧师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说你去看约拿书第二章好了，那个祷告实在很美很美哈，跟就是写的像诗一样。他在那里认罪悔改之后，上帝就安排这条鱼把它吐在旱地上。到了第三章，上帝又跟他说，你现在去尼尼微城传讲悔改的道。约拿知道逃不出上帝的手掌心嘛，好，这一次就去了。到了尼尼微城之后呢，就开始宣讲神的话，从早讲到晚啊，说你们再不悔改，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你们，就开始传讲神的话。传讲了 很短暂的时间之后，你知道全城发生什么事情吗？从国王到最底下的贩夫走卒，全城的人都悔改了。哇，我常常在想，要是我们做传道人，我想神牧师一定也一样，假如今天我们在这个区域也绕城一圈，你们要悔改，不然上帝的审判临到这里，整个蒙威的人都悔改了。哇，我相信我们每个传道人弟兄姐妹都高兴得不得了，哈利路亚，对不对？一定是高兴得不得了，全城都悔改。哇，上帝太使用我了，上帝也太祝福这个区了，全城悔改。没有想到到了第四章，我们的约拿老兄的老脾气又来了，他非常非常的生气。上帝啊，他们怎么可以悔改呢？这些人怎么可以悔改呢？他就跟上帝说，我本来就知道你是有爱心的，你是有恩慈的，你是有恩典的，你不会随便毁害人的生命的，你叫我跑这趟来干什么？ 啊，他跟上帝发脾气，他跟这些尼尼微城不高兴，也跟上帝发脾气，他要看看上帝你到底要怎么办，你给不给我面子哈？他就拿了一把椅子摆在城门口，看看上帝要怎么样对待这个尼尼微城的人。然后上帝看这个老兄坐在那里，有知道中东地区太阳很大嘛，就长了一棵蓖麻树，一日之内就长得很高，那个阴影呢就遮到这个约拿老兄，让他的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光头了，让他这个头不要晒到太大的太阳，有一点遮阴的位置。第一天没有事，第二天约拿老兄又来坐在这个位置上，却发现这棵蓖麻树已经被虫咬死了，被虫咬死了。约拿老兄又开始这个固执的脾气又来，就很生气说：“你为什么让这棵蓖麻树弄死呢？害我在这里晒太阳。”啊，这时候就到了第四章最后的一段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话。如果各位你翻得到约拿书的话，在第四章的最后面，第四章第十节，耶和华说：“这棵蓖麻，你没有为它操劳，也不是你使它长大的，它一夜生长，一夜枯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就有12万多人，还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OK， 故事就停在这里了。我们不知道约拿后来到底这个故事怎么样发展，所以当我在读约拿书，在想到底约拿书在讲什么，到底约拿书的重点是在讲什么事情呢？是在讲传讲悔改的道吗？是在讲约拿的不顺服吗？是在讲上帝的爱心吗？他爱惜这12万人吗？的确，我相信这个绝对都是含在这四章的经文当中，都可以找得到。可是，在找我们细读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发现一件事情：上帝要尼尼微城人悔改，可以呼召约拿，也可以呼召别的人去。有那么多先知嘛，干嘛要找一个不顺服的先知呢？可是，当上帝呼叫约拿去的时候，上帝当然知道约拿不愿意去。所以你看，上帝为约拿预备了什么呢？上帝为约拿在他施预备了一艘船。我们知道古代的船可不是你到了海边就有的哈，这个可能就得很凑巧啊。约预备了一艘船，在海上就预备了风浪，然后就预备一条大鱼。每次读到这里，我替那个大鱼有一点抱不平哈。一个没可口的食物含在嘴巴里3天不能吞下去，不晓得什么味道哈。预备了一条大鱼，然后又把它吐到旱地上。OK， 不能吃下去，吐到旱地上，还得预备一棵蓖麻树，然后要预备一条虫，把蓖麻树给咬死了。你看看，上帝为了要尼尼微人悔改，只叫一个人约拿去就可以了。可是要上帝要叫约拿知道上帝的本质时候，上帝预备了这么多事情，预备了船，预备了风浪，预备了鱼，预备了蓖麻树，预备了一条虫。我就在想，这篇文章到底在讲什么？当我从宣教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发现上帝看起来是呼召约拿去跟尼尼微人去宣教，但我看到的却是上帝透过这么多的事情来向约拿的内心来宣教，不是吗？因为约拿内心有一块地方，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叫做福音未得之地吧，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宣教里面常常讲的这种比较专有名词了。在约拿的心中似乎有一块地方，这块地方是还没有被上帝改变的，这个地方是福音还未得之地的。可是上帝要怎么样让约拿知道他的生命里面有一块地方是他还没有向上帝开放的，就是要透过这样的方法让约拿去到尼尼微城。整个过程走下来才会发现，其实不是单单去跟尼尼微城宣教，是上帝来跟约拿来宣教，是跟约拿内心那样的一块地方来宣教。的确，谈到宣教的时候，我来到现代的世界，宣教的确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第一位来到中国的西方宣教是马里逊，他坐了应该从英国嘛，坐了160多天的船来到了中国。我常每次在想他的那个经历，来到中国之后，他一定要写代祷信嘛，对不对？写一封代祷信就托运回去，回去又是半年。然后教会收到之后，比如说更新教会收到了，我们要为这个马里逊祷告，好，报告他的事项，然后又写了一封信回去给他。他在收到的时候已经隔了多久了？已经又是半年，就他已经隔了一年嘛。 代祷事项大概早就要成就，要不就不成就了嘛。不像我们现在微信一发，哎呀，请你们为我祷告，我现在腿痛哈，要你为我祷告，马上两分钟全世界都知道，你只要你任何全世界朋友你都知道了。所以那个年代的宣教的确是要付上非常非常大的代价，但是不论任何时候，宣教永远都是要付上代价的。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在教会当中宣教的时候，我们谈到传福音的时候，跟我们的邻居传福音当然很好，没有问题。我们去跟我们的左右邻舍，跟我们的朋友传讲福音，我们很开心。可是当我们在上帝在呼召我们去做宣教服事的时候，到一点更偏远的地方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挑战就会来了。我今年八月份会带一个短宣队到缅甸去。因为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他们都还没有人去过缅甸，所以他们心里 又期待呢，又怕受伤害，怕受损伤，缅甸安不安全啊？缅甸有没有战争啊？缅甸有没有细菌啊？我要不要打很多的这一个疫苗啊？你知道我常常觉得澳洲实在太干净了，干净到一个程度，有时候而且澳洲是非常一切都按照这个规定办事情的，所以就会想到一大堆的事情。可是我们到了宣教工厂去，也发现那边的确有一些很多的细菌，那边的确食物有些可以吃，有些不能吃。地方有没有有没有危险呢？的确有一些地方有危险，当然我们短宣队不会去那个地方。那会不会碰到什么事情？说实在，的确我们不知道。而且我们去的时候还得付上代价，对，短宣队去一定是我们得要自己付机票钱，我们要付自己到那边的这一些酒店的钱，我们还要给当地的教会或者当地的这些福音机构还有一些的奉献给他们，因为那些地方都比我澳洲穷的太多了，对不对？我还想说，哇，我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我到底要不要去呢？我想这是约拿书常常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一块地方，这块地方是我们没有向神敞开的？这块地方会不会是我们还是保留给自己所谓的福音未得之地呢？会不会有一块地方是主啊，其他都可以，但是这一块你不可以来碰，因为这一块是我的 comfort zone， 是我的舒适的地方，我不能够让别人来触碰的。但是约拿书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上帝知道这一块地方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上帝就特别用一个方法让约拿去跟尼尼微人的宣教，来把他整个内心或者他属灵生命当中的有一些地方还没有被呈现出来的这些地方，你愿意开放给上帝吗？我常常觉得这是约拿书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宣教从来没有说不付上代价的，其实信仰从来没有不付上代价的。我们在澳洲，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实在是太舒服了，所以舒服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我们就星期天我们就来教会聚会，弟兄姐妹见见面，透过圣经我们祷告，上帝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也遵守圣经的教导，我们的家也蒙上帝的祝福，夫妻相爱，父母亲儿女关系很好，儿女的在学校成绩也不错，似乎我们的信仰就停留在这个阶段。可是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吗？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吗？其实如果这是我们的信仰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问一个问题，那我们的信仰跟别的宗教有什么差别吗？很多佛教徒家里也很美满的呀，很多穆斯林家庭也很美满的呀，那到底我们的信仰跟别人的信仰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觉得这才是常常在我们信仰当中，上帝透过各种的方法来挑战我们的属灵生命。你爱我比这些东西更多吗？这个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对彼得讲的话，他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有一块地方，这块地方常常是我们不愿意开放给上帝的，因为这块地方我觉得我不能够给上帝，因为一给上帝我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每次在唱诗的时候，刚刚奉献的时候，我们就会唱一首，有一个教会唱《所有全献上》，把我所有的献给上帝。我记得我听过有位牧师讲到，他说我们基督徒啊，常常撒谎。哇，弟兄姐妹一听吓一大跳，基督徒我们最小心的，我们怎么可能撒谎呢？他说你看，我们唱诗的时候说全有所有全奉献，对不对？我把我全人奉献给神，奉献带传来的时候，狗袋里掏掏，两块零钱就丢进去，就没有全然奉献，对不对？ 他说基督徒很容易，我们唱诗很容易，可是当我们实际把圣经的教导运用在我们生活里面，就产生很大的挑战。而约拿记就是这样一篇的文章，他透过约拿这样一个不顺服上帝的先知，来让我们看见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块地方，这块地方还是所谓的福音未得之地，这块地方上帝是不是透过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向上帝敞开呢？所以宣教其实是让我们能够敞开自己，让我们有一块地方不愿意被上帝敞开的，而被敞开其实就是宣教。因为在宣教当中，我们会经历哪些事情，我们付上的代价，第一个是金钱。短宣队去缅甸其实只有一周的时间，那算一算机票钱、旅馆钱，加上他们还是要打那个我想打也是很好，就是打那个防疫针，算一算大概一个人就要花掉2000块钱，就是一周的时间。去那边有一个儿童夏令营，去带那边的儿童，想说哎呀，我就花2000块这样去一个礼拜，值不值得？好，我们马上会想到这样一个观念。那第二个观念就是说，有些家长哈，孩子很兴奋的，孩子愿意去，家长很担心，哇，这样子有没有危险啊？那边会不会生病啊？会不会拉肚子啊？这就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信心的问题。到底我们有没有信心去踏上这样一条脚步呢？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信心是存在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你相不相信上帝会带领你前面的脚步呢？常常我们唱诗都很容易，我们都觉得上帝会带领我们，可是在生活当中，当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还信得过上帝吗？所以我有一篇讲到叫做相信上帝很容易，信靠上帝不太容易。真的相信上帝，你只要理性的人，你稍微分析一下，其实有一位上帝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没有上帝。那感性的人祷告当中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信主的确不是太难，可是要信靠上帝却是一生的脚步。但是感谢主，在圣经当中一直让我们看见上帝比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所以上帝透过各样的方法，上帝知道我们什么地方是还没有向上帝敞开的，上帝就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来接触，让我们看见自己里面属灵的生命能不能够向上帝来敞开。如果谈到经费，其实人的生命灵魂的得救其实常常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常常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如果用我们世俗的角度来看赚与赔的话，其实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受难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很亏本的事情。为什么要来呢？我干嘛替这些罪人要死在十字架上呢？哎，不需要了，这些人自作就是自作自受，自生自灭就算了。可是因为耶稣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所以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我去年在这里，应该是五月份有一篇讲到，有谁还记得我那个题目是什么？就我知道好要请你吃午餐了、我那边讲到叫做最后的托付。 OK， 我讲到如果说一个人今天要离开这里，离开没有本搬到别的地方去，他跟我们弟兄姐妹所讲的话一定是最重要的话，托付给我们弟兄姐妹，对不对？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问耶稣说什么是圣经记载耶稣在这世上讲的最后一句话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凡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也就是耶稣说做我的见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给他的门徒的托付。做见证其实就是传福音嘛，就是把耶稣拯救人的事迹来告诉别的人嘛。所以耶稣的心意一直都是宣教。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跟他说，万国要因你得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其实本来指的是犹太人的民族，犹太民族要成为世界上民族的祝福。可是很可惜，犹太人把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福音留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后来连自己都失去了上帝的祝福。所以上帝差派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从高天之上来到地上，耶稣来到地上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当中，耶稣跟我们传讲上帝的话，那这不就是宣教士吗？所以说新约当中的宣教，第一位宣教士是谁？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看到的上帝的心意就是宣教， 就是宣教。只有当一个上帝的儿女把宣教摆在我们里面，当然的宣教包括远方也包括近处的，只有上帝的儿女把宣教摆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才会体到耶稣基督那样一种拯救人类爱人类的心。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大概就是体现，或者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就是体现在顺服神，去领人归主，为主做见证之上。因为人的一生都会过去的嘛，人的一生过去的时候，我在想，当有一天我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我到底会得到耶稣的称赞，还是责备，还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因为我常喜欢幻想，我觉得读圣经幻想一下挺好的。不过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站在耶稣的台前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我们会羞愧的无地自容呢，还是还可以稍微的抬起头来呢？还是耶稣会怎么样回答我们这一生呢？耶稣会怎么样看待我们这一生呢？这一直是我从信主开始一直不断问自己的问题。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传道人，当他愿意成为传道的时候，因为他真的看见这样的侍奉才是人生最高的意义跟价值的体现，因为这样最高的意义价值的体现绝对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因为世界一切都是暂时的。只有当在永恒当中，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称赞才会是永恒的，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最后就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可能是哈拿，都有可能是约拿，在我们的心目，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块地方，可能一生都在对付它，是一块我不愿意让上帝来触碰的一个福音未得之地。但是神爱我们，神也了解我们，神愿意让我们体会什么叫做全然献上。全然献上指的不一定是金钱，全然献上讲的更是我们的内在，我们的灵魂愿意奉献给上帝吗？所以当上帝一定会在我们生命当中透过各式各样的挑战，来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那样一块地方是不是愿意交托给上帝呢？有时候在家庭当中，夫妻的关系的争吵，或者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的这种挑战，常常都是在触碰到那样一块的地方。而在教会当中的宣教更是这样一种情形，只有当我们愿意顺服神，去跟我们的家人，去跟我们的朋友，或者甚至于到远方顺服上帝的带领，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这样的一块区域就会被显现出来。而我们愿意把这块地方交托给我们的主吗？让他全然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吗？就要鼓励弟兄姐妹，你可以为许多的宣教士来祷告，祷告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做的事情。你可以收集一些宣教机构的一些资料，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为他们的需要能够来奉献，而至终也问上帝一件事情，主啊，你是不是呼召我，让我有一天也可以成为福音的勇士，也让我成为传道人，让我成为一位宣教士呢？我相信上帝在每一个世代都呼召人起来侍奉他，在不同的岗位当中来侍奉他。这个目的其实更大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神的工作，但是一个更大的目的其实在挑战我们一个被呼召的人，就像约拿一样。因为唯有当我们被呼召的时候，我们内心那个最深层不愿意被上帝所改变的那个地方才会被呈现出来。所以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祷告当中，在宣教当中有更多的参与，真的把我们全人奉献在上帝的手里，让上帝来挑战我们，把内心里的那一块福音未得之地来它变成福音已得之地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约拿的故事来让我们看见你是怎么样的爱约拿这个人，你是怎么样要透过这个环境的改变来让约拿看见他自己在你面前的光景。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这篇的经文今天来与我们讲话。主，叫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一样有一块地方，而这个地方是主常常我们不愿意把它奉献给你的。主，但是求主你借着各样的环境你来挑战我们，让我们全人真的在主的面前成为完完全全圣洁，成为完完全全献上的这样的一个人。主，我知道这样做是因为你爱我们，你希望我们的生命全然改变像耶稣一样。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 我们心里若是有疑难的，若是有信心疑惑的，主啊，愿你的圣灵亲自来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